主后2014年2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招呼生命的改变。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神啊，我的心切慕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力量盾牌，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领担当相呼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相呼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力量的牌，我心单单相呼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
放下世界的冠冕，单单为主发光，举起得胜的旌旗，在这个世代我们要为主兴起，求神来转化我们的生命，照亮每一个黑暗的地方，让我们的生命要充满着异象，要将我们的生命分别为圣， 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转化放下，
放下世界的冠冕，单单为主发光，举起得胜的旌旗，这时代要为主兴起，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满有异象，分别为圣，活出大使命，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主我愿意寻求你旨意，转化这时代，转化这国家，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
放下世界的冠冕，
世界的冠冕，单单为主发光，举起得胜的旌旗，这时代要为主兴起，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满有异象，分别为圣，活出大使命，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主我愿意寻求你旨意，转化这时代，转化这国家，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
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
一心转化我生命，主我愿意寻求你旨意，转化这时代，转化这国家，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
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
我的心转化我生命，主我愿意寻求你旨意，转化这时代，转化这国家，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
愿这地百姓，
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
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
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
主温柔的圣灵，
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心，你是我心的满足。
爱的真理，
主是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保卫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
主温柔的圣灵，
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想找我知足，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丈夫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
丈夫找我之处，
不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设计，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找到我之处，我要献拜。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在乎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在乎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哦，记载在彼得前书的第4章1-6节。来， 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绝拒绝了。这个拒绝有点问题哦，这应该不是这样的哈，应该是断绝了哈，断绝了哈。哎，好，来，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四度以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意、醉酒、方宴、情淫，并可恶，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身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好啊，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呼召生命的改变，呼召生命的改变。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算是过年后的第二个礼拜哦，第二个礼拜，那我们在啊，应该算第三个礼拜了哈，因为初三就是第一个礼拜了哈啊，所以农历过年之后啊，我们算是第三个礼拜哈啊，牧师算第一次哈啊，在过完年之后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我们都知道过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圣经利未记也告诉我们啊，犹太人他们要守新年。为什么要用年呢？年就表示一个时间的单位，让人家知道我们的时间的管理，我们应该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的生命随着时间在改变的时候，因为人不会脱壳，很多的生命它要成长，它必须要脱壳，它必须要什么？要脱皮，它的生命才能够成长。但是人不用脱壳，人不用脱皮，人常常会忽略了我们的时间的有限性。所以上帝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时间的观念，我们每一天有每一天24小时这样的时间，日太阳出来，太阳落山了，那我们的时间就这样在过了。那我们有一个礼拜，有周期的时间，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一年的时间，这些时间的单位都是在告诉我们，你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时间性的。我们需要有时间的概念，我们需要去看到我们的生命借着时间我有没有在改变。过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冬天一年当中过完年了，就是冬天过去了，然后春天就来了。那春天来了，我们看到动物他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他们就开始什么，他们就会出来了。有些动物是有冬眠的，到冬天的时候它就必须要休息，那春天的时候它又再一次的伸懒腰，然后它又说又开始一不会往年，你们知道、哦、然后植物呢，在冬天的时候它就开始什么，它秋天叶子就变黄了，变红了，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叶子掉光光了，那到春天的时候呢，它再次又活过来了，从死里又复活了。我们看到无论动物跟植物，我们都看到它们生命不断在蜕变，不断在改变。但是人因为不会脱皮，人需要对时间要有概念，人因为不会像整个皮把它脱掉，是像一些啊动物脱壳一样，我们不会这样子。像虾子哈，虾子就啊不是前面了哈，那龙虾那些那虾那个水里面的那个虾哈啊，它必须要什么？要脱壳，要脱壳它才能够成长，对不对？但是人没有，所以人就需要有这样的时间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特别是在过完年之后，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学生他们即将要开学，表示他们也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的开始，新的啊阶段的开始。他们学习的目标，他们学习的方向也会开始什么，有一个不同的啊目标在那当中，他们不断在往这个目标在前进，他们的生命在成长。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我们生命需要成长，我们需要知道四季的运转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需要改变，我们生命也需要不断的成长。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进步？当我们时间每一年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进步？我们自己有没有设定那个目标？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能够进步？我们生命要怎么样能够成长？ 这些都很重要。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意向，有一个意向我们才能够什么往那个方向在成长。所以我们教会都有一个意向，我们教会的意向今年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委身的生命，委身的生命，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蒙受上帝更大的丰盛，丰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好的上帝，但是我们不愿意委身在 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面前，那么我们的生命还是在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除非你的生命真的委身，你愿意委身在上帝的面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就会更大的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刚刚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有提到，我们就如同一个卑贱的器皿，但是上帝要使用这个器皿，让它成为尊贵的，让它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这个器皿需要被改变。上帝盼望你每一天跟他经历上帝的话语，认识这样的真理，你的生命每一天在改变，这是我们生命的态度。所以我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来思考我们生命的改变。这封信，这封书信是彼得写给小亚细亚的外邦的信徒，这些信徒大部分都是一个都是非基督徒、非犹太人，他们在过去他们的传统的信仰，然后他们有传统的观念，他们有传统的价值观，然后他们来归信基督之后，彼得在书信里面提到，他已经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也看见他们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保罗在书信里面特别提到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从前你们浪费光阴做异教徒喜欢做的事情。你看啊，这些人哦，过去他们的生活的态度，他们生活的价值观是这样子的价值观，他们是在什么，是过去你们是浪费光阴的。什么叫浪费光阴？没有目标的啦。如果我们人生没有目标，如果我们没人生没有个意向，我们就在浪费生命。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意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我们盼望我们的将来的生命是成为什么样的生命，能够怎么样去荣耀上帝的名，能够怎么样去祝福别人，我们都要有一个目标。我有看过很多人，他们的目标，他们知道说他们退休之后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还没有退休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今天晚上我们会邀请翁瑞亨这个医师，他现在是牧师哈、哦、啊，他过去我在嘉义的时候，他是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院长，啊、后来他成为卫生署的健康管理局的局长。翁瑞亨，他等一下听说八点多要来我们教会来分享泰国的宣教，他在做宣教，他过去以前是当医生的，当嘉基的院长。但是他立定一个心志，他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设定一个目标，我们都设定一个意向，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生命为什么活？为上帝而活。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一定大大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借着不同的领域呼召不同的人，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去荣耀上帝的名。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牧师，但是你做每件事情你都为了上帝而做，这样的态度就是上帝喜悦的。我们需要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说，这些人过去他们是一个浪费生命的，浪费光阴的了，浪费青春的了。为什么浪费青春浪费生命？因为他们做了异教徒喜欢做的事情，生活在淫乱、纵欲、酗酒。你知道如果酗酒的人他会做什么事情呢？他还没有什么事情做了，对不对？每天就这样醉茫茫，干不起，忙啊忙啊忙，忙啊忙，干不起。你要听我继续歌不？哦，牧师在请他加弦哦。如果每一个，如果他的生命是这样的忙叔叔、醉茫茫的人，他的生命怎么会有意义？他是在浪费生命。这些人过去是在宴乐当中，每天吃饱睡，睡饱吃。狂饮和可憎恶的偶像崇拜当中，这群人过去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彼得要 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你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的放荡没有节制的生活，你们不再跟他们一样。然后他们就觉得奇怪，因而捂住了你们。我们看到真的在字里行间里面，我们看见他所彼得所表达的这群人，这群小亚细亚的这些信徒，彼得写了这一封书信，在告诉他们，你们的生命改变了，但是这样的改变带来怎么样？带来因为你们的生活跟他们不一样，然后他们就开始什么？他们就开始侮辱你，他开始就觉得你们很奇怪，你的生命很奇怪，他就开始什么？用各样方法伤害你。所以彼得写这一封书信，就告诉他们，因为你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因为你们的生命的改变，人家就开始敌对你。我想我们在台湾就很清楚，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嘛，你信耶稣的时候一定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你去当兵的时候 你一定会遇到，祷告完之后鸡腿就不见了，对不对？很多同学你在学校，你全班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当你说你礼拜天，你礼拜六要去教会，礼拜天要去做敬拜，你的同学说啊，没劲啦，明天去郊游啦，爬山啦，烤肉啦，很多人会把你当成异类。我们不要说哈，我们不要说啊，在外面的那些非基督徒啊，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在团契里面，已经在团契里面了，当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敬虔的，他每天在灵修，竟然会被团契的那些朋友把他当成是异类。你怎么这么认真？你怎么那么奇怪？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常常面对很多的压力啊，我们面对那些不热心的基督徒，然后他讲一个风凉话，我们就觉得哎，我就怪怪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没有在灵修，我为什么要灵修？他们不做祷告的，我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好像走错了路。彼得告诉我们，这些人当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困境，因为他们觉得你的生活跟他不一样，他就怎么？他就觉得奇怪，他就侮辱了你，都侮辱了你。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眼光，我们需要这样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祝福。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意向，你看不到这样的目标，你很容易就会受他们影响，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很清楚，我们每天的灵修很重要，因为灵修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在哪里，上帝的要你的生命的祝福在哪里。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明天要做什么，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下一个阶段我的选择是什么，特别在选择职业的时候，特别在选择工作的时候，特别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或许都会跟上帝问说，上帝啊，你给我预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灵修，你要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息？上帝会借着灵修告诉你，上帝会借着你弟兄姐妹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告诉你，让属灵的伙伴彼此成为遮盖，彼此成为帮助，彼此成为祝福啊！所以我们需要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什么？用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找到目标，我们才能够找到意向。在战国时代有一个我们都知道一个和氏璧的这样一个故事了哈。在战国时代有一个叫和氏的人了哈。合适的人啊，他是一个对石头非常有独特的一个见解的人。有一天他在山上得到了一个一粒石头，那个石头还没有被凿开哈，很珍贵的石头，他觉得那个石头里面一定非常棒，有意思。我昨天看到新闻哈在中国那边有一些石头一粒一粒的，好像那个什么那个蛋一样哦，结果那个外面看很丑，结果他把它破开，他就每个石头他好像说叫什么赌石呀、啊？赌石、啊，就是说一粒里面结晶的情况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你拿到一个什么一个铁链这样一个机器把它搅下去的时候，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竟然都是结晶呢、啊。有一些哦是玛瑙，有一些是非常棒的水晶哦。每一颗石头价值就不一样，所以他们说赌博，你买了这颗石头里面好坏哦，你根本不知道。但里面剖开之后，就看到那个真实的那个价值。
何时他就找到这块石头，但是他没有破开，他就把这个石头，他觉得他认为他知道清楚知道这颗石头的里面非常的有价值，他就跟那个把这颗石头送给了厉王，那时候的楚国的厉王。那厉王呢，他自己对这个石头他也不内行，那这个石头看起来又不怎么样，他就找了专家来说，来看看啊这个石头到底有没有什么价值。结果这个专家竟然对国王说齁，啊这只不过是一粒齁普通的石头。嚯、哦、啊这厉王一听到普通的石头，好大的胆子，竟然用普通的石头敢要说送给我。嚯、哦、就很生气，就把这个什么和氏就把他左脚打断。和氏就很难过，那个石头被丢出来，他就很难过。然后他就难过之后，哎，好，那好不容易等到厉王死掉之后，又后来又武王又升起来，这个和氏又不甘心，他觉得这个石头里面非常的珍贵，他就要送给这个武王。他也跟武王说：“哈，武王啊，我这个石头很珍贵，要送给你。”那武王也不知道这个石头好不好，然后他就请一个专家，又请一个专家来评鉴，又评鉴之后，那个专家就说：“啊，这只不过是一粒普通的石头。”哇，这个武王也很生气，就把那个和氏的另外一只脚，剩一只脚，对不对？就把另外一只脚又打断了。和氏两只脚都被打断了，好不容易等到武王过世之后，哎，这过世的人还蛮快的哦。好，又等到那个什么文王又上位了，又继位。那等到文王继位的时候，这个和氏他就在那个皇宫的前面那边哦，哭了三天三夜。那文王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这边哭啊？哈，因为他没有脚，他只能趴在那个地方，然后哭了三天三夜。那文王就派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在哭？”他就说：“哈，我为了被砍掉的双脚而哭了、啊，也为了一些人将这块很有价值的宝石当作是一般的石头而哭了、啊，也为了过去的国王将我一片的忠诚的心。”当作是欺君之罪哦，而哭了，哭了三天三夜，哭了这三件事情。那文王就接着说：“好吧，你既然认为这个石头这么宝贵，那我就什么，我就请人家来破开。”结果就把这个石头破开，破开之后呢，就发现里面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宝石。这就是和氏璧的这个故事。好。我们读到，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心里面有一点想法，这个和氏也真的是很笨啊，对不对？那个王哦，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宝贝，干脆就把它破开就好了、啊，对不？破开有一看就好啊，干不是？哎，那不要破开，啊，让人卡拢讲登去。哎，我在想，说不定他没有什么机器，他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把它破开，他知道里面是珍贵的宝石，但是他没有机器破开。也有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可能，他如果破开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人家知道说他有这样的专长，他可以去分析那个石头里面的价值。所以说不定合适，他就要让人家知道说他有这样的慧眼，所以他就没有把它破开。不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看到合适这个人不简单啊，他为了坚持他的理念，他为了要坚持这个价值，他要把这个价值宝贵的东西送给国王。这样的坚持，有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思考。我们在真理的当中，我们在信仰的真理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坚持？我们是不是很清楚我们的信仰的坚持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像和氏这样的坚持，我想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将带来我们生命多么大的好处，我们生命就会不一样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现在社会是享乐主义，体贴肉体，常常带领我们不会知道说我们应该为了真理而坚持。我们甚至不可能为了真理而受苦。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说为了耶稣基督的名来受这样的苦难，因为这个时代常常告诉我们是什么？ 及时享乐，享乐主义，体贴肉体，成为这个世代众人所追求的。所以我为什么反对同性恋要推动那个什么多元家庭这样一个法案？我们知道各样的法案都是为了要下一代，让下一代能够更幸福，让下一代能够更健康，让下一代能够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很多的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生活能够被改变，他们的生活能够得到祝福。但是如果同性恋呢，他们根本没有下一代，他们在立这样的法的时候不是为了下一代的人，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啊。我就发现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然后立这样的法，然后否定别人的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所以我比较不赞成说啊，同性恋才立这样的法啊，说我们以后我们就是同性恋。你知道立法之后政府就要推动啊，政府就要积极的推动啊，立法之后我们的所有的政策要跟着这样走啊。所以我比较不能够接受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那啊，还好感谢主，在去年的11月30号哈啊，很多人上了街头，很多人在凯达格兰大道那边哦啊，在那边游行，听说啊有30万人。那据我所知道哈，不是只有基督徒走上街头，很多都是非基督徒，很多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他们觉得哦，一夫一妻这样的一个观念，有两性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组成，是上帝说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坚持这样的事情，他们走上了街头。很可惜哦，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一定在乎这样的事情。当这样的法一通过之后，或许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听到父跟母，我们只听到什么双亲。当孩子放学之后回到家里面，他父母要签名，没有父跟母，只有双亲一双亲二。我们不再有爷爷有奶奶，没阿公阿嬷，我们只有双亲或是我们的亲人。如果这样的法律过之后，我们所有的称呼都要改变，我们所有的用词都要改变了。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这样的严重性，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整个台湾未来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感谢主，有30万人走上街头。我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真的我们不容易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边提到说啊，他们需要被改变，他们需要啊能够啊能够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其实很重要的，彼得这边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为基督受苦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我们生命要领受祝福，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预备的心，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的生命，这一定的。所以彼得说哈，从前你们浪费光阴，做异教徒喜欢做的事，生活在淫乱、纵欲、酗酒啊、宴乐、狂饮和可憎恶的啊偶像崇拜中。现在你们不再跟他们过那放荡没有节制的生活，他们觉得很奇怪，因而侮辱了你们。他说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其实你如果看前面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哈啊，他们的生命啊不一样了哈。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在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意，只从上帝来的旨意，再试度一下的光阴。哈啊，这边告诉我们，因为基督肉身受苦，那么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什么兵器？你们应该 有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你们也要预备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的心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意，只从上帝来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彼得给我们很重要提醒，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表示我们有一个预备心，表示我们是警醒与上帝同行，我们都要常常预备为耶稣受苦。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不是故意去挑战，不是故意去碰撞，而是我们要常常有一个预备为基督受苦的心智。我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在那个玛雅各纪念公园，当我们去年的暑假在玛雅各纪念公园在做的时候，刚好台风下大雨，但是这群年轻人他们没有受阻挠，他们仍然坚持完成他们的工作。当我们在寒假的时候，我们也在那边办这样的活动，那寒冷的晚上，寒冷的冬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姐妹也没有畏寒冷，我们仍然在那边完成那样的工作。弟兄姐妹，这叫受苦的心智。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了服侍上帝不怕苦。曾经听过民妇为了要回到教会服侍，背着吉他在半路上出了车祸。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为了要服侍上帝，他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今天能够在那边服侍上帝，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人的引诱，也有很多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心思的软弱。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不是偶然，我们都经历了各样的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愿意承受这样的苦，我们愿意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仍然坚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仍然在那边敬拜，我们仍然领受上帝的恩典。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保罗也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之后，我们的生命将会得到上帝的恩膏，上帝的祝福。我们既在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你就会领受到圣灵的浇灌。当你有一个克服万难来遵从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将让上帝掌管了。保罗自己都亲身这样的经历，他的人生经历很多的苦，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经历很多的苦，但是他相信，他感受到每一次的受苦是让他跟上帝更亲近，让他更领受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在台湾基督徒真的是少数，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都会成为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受苦，很多人用不同眼光在看我们。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来到教会之后，我们更体会到上帝的爱，我们更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也更知道我们要把我们每一个家庭建造成怎么样的家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先生，成为什么样的太太。从上帝的真理，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这样的祝福。我今天再次看到在网络上有人 email 给我，全世界最好的教育是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 email？ 今天 email 告诉我们，全世界最好的教育的国家，以色列。他们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他举几个例子，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不想谈那一些了。在中国有中国人，有人偷渡到以色列，结果后来在一次意外当中死掉了，两个从广东去的 中国人，中国那中国政府去调查，这两个人是偷是什么潜逃的，所以政府说好比他，但是以色列政府说不行，他是生命，然后就帮助他的家人，有父母的每一个月补偿多多少，有孩子的每一个月补偿多少，有妻儿的每一个月补偿多少，以色列人就这样尊重着的生命。他对孩子的教育，让他知道他们的责任，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人。所以犹太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哈，在全世界的那个诺贝尔奖，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非常优秀。所以今天我就再次说到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愿意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愿意为了上帝的受苦，上帝就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圣灵所浇灌，爱上帝的爱会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点，我们生命要为基督而改变。第三节第四节说，从前你们浪费光阴，做异教徒，喜欢做的事，生活在淫乱、纵欲、酗酒啊、宴乐啊、狂饮和可憎恶的偶像崇拜中，现在你们不再跟他们过那样的放荡没有节制的生活，他们觉得奇怪，因而侮辱了你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是一种态度的不同。当彼得在提到这样的事情，他们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不但让我们看到这些信徒，非犹太人的外邦人的信徒，当他们领受这样的信仰之后，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态度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说哈啊，他这样做这样的见证，他说我要啊，他说哈，我来到教会一段时间哦，我都不想受洗。那有一天呢，让牧师就问我，那受洗完没有多久，他就站在面前就跟人家做见证。他说他刚来教会的时候，他觉得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可爱，他觉得教会的弟兄姐妹哦啊，有时候也很自私啊，哦啊常常哦也是都顾自己的，哦啊而且呢哦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种那皮笑肉不笑啊哈啊，常常是很虚伪的哈啊，看见到人说啊笑一笑，然后一转过脸哦，那个脸就又变了哈啊。他觉得他在来教会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人都蛮虚伪的了。啊，很多人的爱心都很有限制啊！哦，都爱他喜欢的人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爱你的仇人哦，爱你那个秃头的哈、哦。但是人家看到秃头都不知道喜欢爱他哦。啊，他就觉得啊，这些基督徒都没有照上帝的话在行哦。所以哦，有受洗跟没有受洗都差不多了。他不想受洗。他后来呢，那牧师就问他说：“你来教会这么久了，为什么不想受洗？”他就告诉他：“我看到的情形。”这群基督徒哦，有时候都很虚伪，很没有爱心。没有爱心哦，没有关系，有时候还表现出来假冒为善。那牧师就告诉他说：“我盼望你能够看见哦，亚伯拉罕全家哦，跟所有的动物挤在一艘船上，这样的一个画面。”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嫌那个猪很臭吗？会不会？你会嫌那个牛哦很大声吗？它的大便很大坨吗？亚伯拉罕不会，为什么？因为能够上到这个船上就是什么？能够躲在这个船上就是什么？就是恩典啊。虽然这个船上不是每一只动物都是这么可爱，但是外面的人都死光了，只有我们全家八口能够在这个船上，这是上帝的恩典。他说，虽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你所想象的，不是你所期待的这么完美，但是他们都领受上帝的恩典，他们生命也不断在改变。你所看见的他，有一天他会改变，因为上帝不断在改变的。所以这个弟兄就后来听了这个牧师讲之后，他就什么？他就决定受洗。很奇怪的，他受洗之后，他的生命也改变了。 他开始看到别人都很多的缺点，他受洗之后他开始看到自己的缺点，他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也知道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然后也看到渐渐的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也有一些真心的有些弟兄姐妹对人的爱也是没有缺乏的，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然后最后他就站在面前，站在众人面前讲这样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改变劝举是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所呼出来的口号，他希望改变，后来他得到压倒性的胜利。为什么奥巴马要用这个劝举，要用这样的改变的字眼？如果你去了解奥巴马的历史，他的身份，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奥巴马他这样的，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他的父亲是从非洲肯亚到美国去留学的学生，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妈妈，白人，一个白人的小姐。当奥巴马的父亲跟他的妈妈结婚之后，就生了奥巴马，生了没有多久，他的父亲就回到肯亚，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奥巴马就在母亲跟外公外婆的帮助之下，他长大了。当奥巴马在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听到他的父亲在肯亚过世的消息，这样的消息让他的内心非常的震撼，他就决定他盼望能够到肯亚那边去了解他的父亲，他就称为这样的一个回到肯亚的这样的过程叫寻根之旅。他说这趟好像是寻根之旅，但是他觉得不仅仅只是一种血缘的联系，他更是让奥巴马能够体验到和理解当年他的父亲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下离开肯亚来到美国求学，在美国生活好像会非常的好，最后他为什么会抛妻弃子重返肯亚，他做这样的决定，他里面的挣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奥巴马这样说，作为主流世界与主流社会中的弱势，生存本身除了要比一般群体付出更多的努力之外，有时候甚至要把尊严藏在连自己都不想发现的角落。至于想在这样的群体里让别人看到自己、听到自己、成就自己，甚至想改变什么，似乎还要加上无比的勇气、毅力以及某种特殊的基因。奥巴马透过这样的一个旅程，他看见他的爸爸是一个非洲肯亚非常软弱的一个地方，贫穷的地方，他在美国本身是一个黑人，在美国的一个白人的社会当中所面对的这样的挑战。通过奥巴马这样回去寻根，奥巴马发现他与陌生的父亲如此的亲近之处并非血缘，而是在面对各样困境的时候有同样的激动，他们都不愿意在既定的命运下苟活，虽然他已经可以活得比父亲、比肯亚的亲人，甚至比其他的非裔美籍的人更好，但是奥巴马觉得整个社会还需要被劝解，还需要被改变。他最后说，劝举这个字背后就是带着那种看不见却极其巨大的渴望跟能量。我们是愿意在既定的命运下满足于至少还活得比其他人更好的滋味苟活， 还是在看到奥巴马或许可能创造美国历史新页的鼓舞下，也把劝举这样的意愿用力的高举起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彼得在写这样的书信，告诉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改变。你的生命有改变吗？如果你知道你的上帝是一个尊贵荣耀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知道你的生命的终点，他知道你生命的结局，你愿意为了他而献祭吗？你愿意为了上帝而改变吗？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一个挑战。你也可以这样活下去，你也可以像彼得在这一篇经在这一个书信里面讲到的，他们过去是活在什么醉酒、酗酒、宴乐、放荡无羁的当中。我们或许可以活在这样的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一个生命，但是上帝告诉你，你的生命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你的生命是多么宝贵，你的生命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要用你，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你，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上帝要用你，你愿意被他用吗？你愿意改变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转化，让转化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让转化再次用回应，用祷告的心来回应这样一首诗歌。
下世界的冠冕，淡淡为主发光，举起的手臂尽情，这时代要为主兴起，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哪有一想，分别为生，我出发是你，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祝我愿意寻求你旨意，转化生
带着慈爱，但是上帝的声音会告诉你，孩子，你的生命需要被转化，因为转化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你才能生转啦，你的生命才能够得到足够的养分，你的生命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你愿意转化，你愿意转化你生命吗？你愿意转化这个社会，你愿意转化这个国家吗？我们从头再来一次。
放下世界的冠冕，淡淡为主发光，举起的生命旌旗，这时代要为主兴起，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满有理想， 分别为生活是大使命，
生命需要被转化，特别是我们活在台湾这样的环境之下，当人在追求享乐主义，当人在放纵情欲，当人在追求自己的满足的时候，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被你的爱来充满，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而活，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主，我们生命需要被转化，当我们的生命转化，我们就看见上帝你的丰富，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特别在过完年之后，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翻转。我们生命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意向，我们要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要祈求上帝，你成我们生命的主，成我们生命的祝福。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生命能够彰显荣耀，彰显上帝你的丰富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求你用同在帮助我们，让能够被转化，以至于我们生命能够转化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所有的百姓的心都归向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